啊，下面就不说话。他说，因为你们常常说我太老套，老是把圣经打开读圣经，啊，又不讲一点科学，也不讲一点文化。他说，就像用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太不接地气哈，一直在那边读着讲圣经。他就说，那我现在请问，我现在应该用什么来安慰这一个寡妇，我们的姐妹？他说，我没别的办法啊，我只有打开圣经。他说，我只有打开圣经。好，那我打开圣经读什么呢？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自己上十字架之前，他就用了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就要告诉人复活在他，生命在他，这是一个金句哈。他对约翰福音11:25-26，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个是这个背景啊，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也还继续讲一下哈。这个背景就是耶稣他与这个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这个三个弟兄姐妹哈，他们是一家人，弟兄姐妹，他们好像没有提到他们的父母，所以可能是孤儿。那么耶稣特别的关爱，特别的喜欢，所以常常去他们家，在那个地方传道，在那个地方传道，也吃马大做的饭菜哈。啊，玛利亚就在他的脚前很认真的去听到，所以后来打破香膏去膏耶稣的就是这位玛利亚，他听清楚了，他听明白了。啊，这个弟兄呢，这个拉撒路比较安静哈，好像我们的弟男士比较理性啊，比较理性的，比较安静，没有什么，没有中间没有什么他出现。好，上帝在他身上行了一个特别大的神迹，那就是拉撒路病了以后死了，死了四天，埋在坟墓里面四天了。耶稣有意的单言去到他那边，等到他已经下葬了，埋了都死了四天了，耶稣才去。所以马大就有点埋怨，但是又不好埋怨，说，主啊，你又早在这边，我的弟兄必定不死。那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马大就说，我信啊，他将来会复活。结果那边说耶稣哭了，耶稣哭，他不是为拉撒路哭，因为他知道他要行神迹，他是为这个罪，这个死的权势把全人类压在我，上次说了，死是全人类根底啊，人类的根底就是死亡，谁都逃不了，谁都害怕，谁都没法战胜。所以他在哀哭，他看到这些人这样子流离失散，这种痛苦他哀哭，他哭了。但是他很快就行了一个神迹，叫他起来，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拉撒路出来了以后，拉撒路出来了哈，好，拉撒路出来。那么我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耶稣他一定要让拉撒路死里复活吗？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因为马大都知道他将来会复活，因为他要做这个，就是要让世人，让他的门徒看见，在这个复活在他。很快他因为他行了这个神迹，那些人就仇恨他，就抓他，所以定他的罪，找方法定他的罪，后来他就被抓了，他就自己亲自上了十字架。他上了十字架以后也复活了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为什么，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要用两个例子呢？他如果只是他复活了，那大家说你不一样嘛，你是神的儿子啊。啊，这个不同啊，拉撒路就是一个人啊。其实拉撒路这次复活跟耶稣的复活是不一样的，他还要死的，他的身体还要死的，但耶稣不会。耶稣复活以后是更新了的，是更新了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将来在主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还要复活。不单只是我们灵里面已经复活了哈，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灵里面就怎么样，与他一同活过来，并且坐在什么天上，要跟 耶稣一同享天上的事，这是我上次讲过的哈。所以我们常常忽略了这种真理，我们已经在灵里面活过来了。那我们活过来了，我们当我们走的时候怎么样？到天上，我上次也讲过的，我们的灵去了哪里啊？基督徒的灵去了乐园，对不对？去了乐园，那个两个强盗跟耶稣一起被钉死的两个强盗，一个就在那边讥笑，你能救自己啊？另一个就谦卑，他说我们犯的，我们是该死的，他没有犯一样罪啊。所以他就跟他说，耶稣啊，日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今晚就要跟我在乐园了。所以我们的灵魂是直接去了乐园的，也有人把他说直接去了天堂哈，啊，直接去了乐园。这个有一些分歧的解释，大家可以不必太追究，可以再去思考。好，到了乐园，但是一直与主同在，一直与主同在。但到最后，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什么样？那些在当时活着、信活着等到耶稣再来的，耶稣要在空中与他们相遇。但是我们这些，要是那些过去已经都在基督来之前在坟墓里的安葬了的死了的那些信徒，要被耶稣带过来，带过来不是带灵啊，不是带灵体，是带复活的身体，而且要在地上做完一千年。这个是启示录，你去好好的看。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身体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身体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在想，我们如果不相信我们将来的身体复活，我们就不等于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我们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那我们要耶稣基督赦我们的罪干什么？耶稣基督赦了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将来，何必呢？所以保罗说，你们若是不信将来复活，你们信的都是枉然，你们比那个不信的还可怜。不信的星期天他可以去玩，他可以去赌博，可以去打麻将，可以去外面逍遥，他不要那么早来到这边念歌唱歌坐在这边，对不对？他不需要。所以说，如果我们不相信身体复活，我们不相信有来生将来远远与神同在的永生，我们信都是枉然。所以很多人，其实很多基督徒是不真的相信的。有的人就说，哎呀，罪得赦免就好了，有没有将来无所谓。我想，没有将来你要赦免干什么？你没有必要要赦免嘛，你就天天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就要死了，跟别人一样，你就不需要了嘛。那基督徒最宝贵的福音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复活了，还要再来接我们，然后我们要跟他一同有复活的形体，跟他一同一起永永远远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有新天新地为我们预备。这才是基督徒的盼望，这才是福音。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你真的你就不能对待今生。我今天开车带弟兄姐妹来，我还说什么人会特别想望耶稣再来呢？如果你不相信有复活，你说要等耶稣再来，那都是假的，都是人云亦云。是盼耶稣再来，你也说我盼耶稣再来，你盼耶稣再来干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相信，对吧？我说什么时候会盼耶稣再来呢？灾难不断的来临，战争、瘟疫跟那个的要临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再说，哦，真的耶稣快点来吧，受不了了啊，受不了了，来吧。还有什么时候？就是人披于死亡的时候，身体衰残，身体渐渐的衰残的时候，就会盼望耶稣快来，盼望与主同在。你说我们的 Mary 徐姐妹在中国现在在这个临终的医院在等候最后的时候，如果没有复活的信息，我们怎么安慰他？我们怎么安慰他？我们怎么可以放心的安慰他？我们就讲，好，我们讲科学吧。好，很好，感谢主。我们讲科学吧，科学现在对死亡怎么那个的，冷冻，把一些器官冷冻起来啊，还有把一些精子卵子冷冻起来，这样它过了几百年多少年以后还能有我的后代啊。他们不知道啊，人都要复活，都有来生的呀，信的不信的，善的恶的，全部都要复活，不只是基督徒复活啊， 啊，今天就要讲这个，不只是基督徒复活，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所有的人都有来生。但是来生你我在哪里，与神同在还是与神分开，这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耶稣的宣告其实就是对我们的保证，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耶稣给我们的保证和应许，他不但给了这个保证，他还有在地上让死人复活，他自己也从死里复活，清清楚楚地把复活告诉了我们，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保罗他说他的灵曾被神带到三层天，说了很多奥秘的事。那保罗他是非常清楚这一个将来的复活的，他所讲的跟圣经上耶稣所说的，跟后来约翰在启示录讲的完全是一致的，完全是一致的。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神的话，当然这就是神的话，你相信就是神话，神话就是神的话，好的你不可不容易相信，但是确确实实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同看关于复活的时候哈，复活的时候。好，第一个就问，那怎么样复活呢？有人就问哈，他说怎么样复活呢？那死人到底是怎么复活呢？带出什么样的身体来呢？那保罗就说，哎呀，无知的人呐，你不知道这个你所证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吗？他就用这个证波整哈来讲。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家里面我们都会有赠菜赠花，对不对？他就说这个就是一个指将来的那个形体呢，他说这个给你一粒种子，这个不是那个形体，这个不过是籽粒，他就说比喻说是麦子或有别的谷。那我们很清楚啊，对吧？这个谷放在里面，它那个外壳要腐烂，对不对？它要腐烂，然后呢里面的那个生命的那个生命，然后长出芽来，然后慢慢慢慢长成树，对吧？长成麦子。所以我们里面是什么？每个人的灵啊。所以所有的死人都有灵啊。所以当他的这个肉身这件衣服就像一个外壳一样拿掉的时候，他的灵不死。灵不死不是基督教才讲，所有的真教所有的人都知道灵不死的说法，否则的话你为什么你的祖先死了你要去祭拜他，要去跟他烧钱纸啊，怕他在那边没钱花呀，对吧？你为什么要去摆东西给他吃啊？啊，你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呀？为什么人死了我们不说他死了，说他走了，离开世界了，走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灵魂就是好像那个籽粒里面的生命不死。好，那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成神得救的时候，我们这个灵已经什么更换了，我们已经是基督复活的灵了，弟兄姐妹，跟地上死的灵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将来的形体也要是由于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发出来的形体，发出来的形体。我们看他讲到，因为那个经文很长哈，整个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全部都是讲复活的，我还只是拿了一半哈，但是中间有一些你们回去看，其实它不难看懂，很容易看懂的。他首先就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么出熟的果子你们知道是什么样子？你种一棵树，对吧？你种一棵树，它第一年结果子，或者是来年它刚开始有几个果子，特别是刚刚种的树一般就是结几个，对吧？你们知道的哈，结几个。但是呢它很快它熟了，你去吃，哎呀这个这么甜，你就知道这个树结的果子会甜，对吧？所以说初熟的果子那就是最早开始的一个两个或者几个，然后后面会有一大批来，对吧？每年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时候你随便把一粒种子丢在那边，我看 Joyce 常常吃什么水果，他就把那个籽留在那边，就育个苗出来了。他可以慢慢，你很奇怪的一个苹果一粒籽不小心的放在那边，他可能几年就长成一个树了。好，这所以初熟的果子这边他就用耶稣基督来比喻，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就是他是第一个复活的。 我们跟着来了，跟着来了，睡了之人睡，基督徒死了，不是死了，是睡了，是睡了哈，是睡了。好，那我们看到耶稣他走的时候哈，好，耶稣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哈，他就跟他的门徒说，他看那些门徒都很痛苦很着急嘛，他说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的居处哈，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弟兄姐妹，耶稣去要为我们预备地方，现在不要让他单言了，他预备地方，他预备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我跟你读一下哈，启示录21章，地是黄金的，那我们现在的地是泥土的哈，在你这里要弄点水泥啊，弄点玻璃哈，门是真珠的门，我们现在的门是木头的或者玻璃的哈。好，城墙是碧玉的，碧玉造的，根基的石头换成了碧玉、蓝宝石、红玛瑙、红宝石、黄碧玺、水苍玉、红碧玺啊、翡翠、这个紫玛瑙还有紫金，整个12种宝石。这个是升级版啊，这个将来的天地、新天新地、圣城耶路撒冷是这个样子。这个升级版不知道比现在要多，不知道要高级了多少了。过去的那些皇后啊、太后啊，死的时候要买好多珍珠宝贝啊，那个碧玉啊，都要随着他们那些宝贝埋着，最后怎么样呢？被许多人去盗墓盗掉了，对吧？盗掉了。这你到天上去不用带那些珍宝了哈，到处都是，一点都不稀罕了。一点都不稀罕了。但我好，我就在想，这个新版的新天新地要配什么样的新版的人呢？或者说新版的人要配什么样新宝的房屋呢？这是新耶路撒冷哈，新耶路撒冷。好，那我们看到配的人是什么？配的人就是我们嘞。我们是什么？他说所证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证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证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证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出于地的是属地，出于天的属天。这个叫做升级版的我们。我们将来耶稣来的时候，复活的时候，我们是升级版。为什么叫升级版，不叫重新造的呢？如果重新造的就不叫复活了，对不对？复活就是由我们原来的样子，只是升级了，你的手机升级了哈，升级了多少版，这个叫升级版的哈。那我们知道他，我们复活的时候是与基督的身体相似，而且他里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你想，我们这个头发也掉的没了，我这个是染的，要不染都白的了哈。我们就这个样子，保存我这个样子在天堂，我还不想要呢，对吧？所以说，不是的哈，不是的，不是的。所以我们有与耶稣的身体相似，就跟他的身体一样。那耶稣的身体，他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刚开始玛利亚都没认出他来，对吧？他说话认出他来了。他当时他能够飞墙走壁，他能够不受他过去的身体的影响，他能够就是这样子一下消失一下，那个他灵性的那个身体。我们将来也这样，也是这样，我们一下可以飞到那边去，一下可以到那边去啊，不受时空的那个限制了。然后他也可以吃东西，他还跟那些门徒早上准备了鱼，烤鱼，对吧？啊，他也可以吃东西，然后他身上还留有了他的什么钉痕，所以让人能够认出来他的印记。所以这个是耶稣当时的那个身体。所以我们将来，我相信我们将来呢，在天上什么，我们也要彼此认得出来，认得出来哈。 我说我那天开玩笑，我认多肉嘛，我说你们到时候要看见陈传道拿一个多肉就是认出来了，这个是他啊、哦、这个是他。所以说啊，我们会认得出来的，我们的品行，我们的说话的语气，我们所知道的会认出来，但是又不同，因为这个时候一定是更美的。我想象哈，我想象我的白发要变青丝，我无神的眼睛是人老珠黄嘛，那眼睛，我年轻的时候最美的就是眼睛，现在最难看的就是眼睛，因为没有神采嘛。我那个没有神采的眼睛要再次的闪烁光芒。好 ，OK， 好，我这个听不清耳，听不见，我这个耳朵听不见啊，听不清人话语的这个耳朵要再次听见人清脆的声音，满脸的皱纹要消失，不，满有胶原蛋白的青春脸庞啊，不要去打胶原蛋白的针了，那些明星也不要去整容了哈。常常病痛软弱的躯体不再被病痛所困扰，所以他说必朽坏的，我们的身体是一天一天朽坏，要变成不朽坏的，我们将来的那个身体不会一天一天坏的，就是那个样子，不会变老的，不会朽坏的啊！一致是那样的，所证的羞辱的，我们自从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我们他的这个身体他就是弄盖遮羞布啊，就是害怕别人看见，我们有犯罪的这种带来的羞辱的要变成荣耀的，不再是羞辱的。我们软弱的，我们常常软弱，我们身体软弱，心灵软弱，我们常常软弱的这个身体要变成强壮的。好，我们有血气的身体，我们地上是属血气的，属血气，我们爱骂就骂，爱发脾气就发脾气，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血气的身体，好，已经变成灵性的身体，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圣灵。所以我们在地上现在要操练啊，你不要以为这个跟将来没关系，所以现在就要操练我们的心灵，好，我们要操练哈。然后血气的身体哈，要变成灵性的，现在是属地的，我们人是什么造的呀？泥土造的哦，是泥土造的吧？好，我们人是泥土造的哈，啊，男的是泥土造的，女的是骨头造的哈，稍微先进一点，出来最初还是泥土。我们到天上可不是了，是属天的，啊，上帝怎么样造的我不知道，好，但是就是说是属天的。好，唯一里面呢没有婚姻，不再嫁娶。有人不高兴啊。那我老婆不去，我不嫁去，我不要去了啊、哦！你以为去还是跟你原来的？那些婚姻不好的就哎呀太好了，终于不要再结婚了、哦。因为我们是升级版，在升级版里面，人像天使一样，不需要嫁娶了哈，不需要嫁娶。世间真正幸福的婚姻有几对啊？没有了，很好。所以说没有婚嫁哈。还有人问，那天上有没有 WiFi 呀？有没有打游戏机啊？就问这些。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这个是升级版，这个天地新耶路撒冷都这么美，我们的人这么美，上帝一定会给我们有做不完的事情，有享受不完的喜乐，对吧？那边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病痛，多好啊！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做完一千年。好，然后才是世界的末了，然后才是大审判，然后才是所有的死人复活，等下往下讲哈。好，那我们看我们哈，用国诊的方法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对比，真正的复活是这样的，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欢喜哈，这就是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和帮助。我们是想尽办法要留住青春，留住生命哈，我们修修补补，修修补补，到最后真的修不了了， OK 算了哈，换新的哈，不要用太多人为的现在的这种过度的医疗医治，这是我的看法哈，来延长人不要延长的寿命，太痛苦了，何必呢？我们都有将来，我们一觉睡了就到那边去了，然后我们醒来以后，像是我们有复活的身体，为什么不好呢？我们的灵与主同在，我们将来主来的时候要把我们的身体要带来，那有什么不好呢？所以非常非常美的，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好，我们看看复活的次序哈，复活是有次序的哈， 他又讲了，他说个人的复活是什么呀？按照自己的次序来复活，那首先就是基督啦，然后就是属基督啦，然后就是末期。其实这边就有三对复活，第一对就是耶稣，第二对就是所有属基督的人，第三对就是大征战以后最后的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所有死人地里面的阴间的所有的死人海里面的全部要交出来 全部要交出来。他说这边讲到说这个复活的时候，我们看看，他说复活的时候我刚刚讲了那个号筒吹响的时候，审判要成第一个审判。其实耶稣带我们来，我们基督徒说审判要升神的家开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第一批复活的，在第一批复活的里面又有第一批就是那些殉道者在我们前面，然后再是我们复活的时候呢就要审判了。审判呢这个是在神的加增审判，跟最后的审判不是一样的神的加增审判就是说上帝说我给了你救恩，给了你在地上信主这么多年，你用我的恩赐做了什么？你善用你的恩赐了吗？他非要问 Joanna， 你有没有好好牧养我的羊？你偷懒了多少次？你有没有好好的预备把我的话讲解清楚？你有没有一致祷告战胜撒旦？你有没有在竞争，在神的家争，在很小的事情上面竞争？你那个人在罪争，你有没有去想办法挽回他？这些都是我们在神的宝座前这个家庭的审判台家庭的家事的审判台当中，就是要得奖赏，得奖赏。今天那个姐妹我车她来，她一直觉得不好意思说要我车，我说你给了我一个集成财宝在天上的一个机会，我想到天上稍微富有一点，不要太贫穷。神要我们积财宝在天上，你在地上为神所做的，给一个信徒，给一个人拿的一杯凉水，耶稣都说不能不被纪念。所以我们所做的这些都不徒然，我们不是为着别人做，也不是为着教会做，更不是为成全道做，我们是为自己在神面前做。我们到神那边要富有，到那边神会要按照我们在地上的程度来安排我们跟他一同做完的地位跟做。你说哎呀行了，我就在那边打扫卫生得了，那可能那个地方不需要你打扫卫生了，怎么办？所以说神他要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有将来，我们现在不能马虎，现在要抓紧我们的时间，要抓紧时间为神来建立。好，那我们看看什么时候复活呢？什么时候复活？那到底什么时候复活呢？我刚刚讲了，就是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号筒吹响的时候他说我要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那奥秘的事是什么？就是我们想不通的事，非常神秘的事。但是奥秘的事是什么？属于耶和华。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奥秘也不是上帝神神秘秘不让我们知道，神要启示，他的启示一来，奥秘就解开了。所以他说我要把一个奥秘的事告诉你，就是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我们就是一改变，在刹那间号筒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我弄了一个号角听两遍。起床了，起床了醒来了，醒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复活了，复活，复活，复活。这个是部队早上的叫他们起来的号我们那天上的天使吹的号肯定比这更好，更好更不一样这边有个天使吹号 天使崔浩啊，他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第七位天使崔浩，最后崔浩的时候跟这个是吻合的，但是不一定是同一个号哈。他说那个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做王，要把我们都带来，都醒来了，醒起来了，起来了，复活了，哈哈！一刹那间全部要复活，跟他一同做完一千年。这一千年撒旦要被啊锁起来哈，一千年以后他要出来，然后才是最后的征战，然后才是最后的审判，然后再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把次序搞清楚。所以在这个之前，首先我们的灵里面到了乐园，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复活，到将来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大征战，最后撒旦他们都被扔进火湖以后，然后才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好，我们现在要看一个严肃一点的白色的大宝座，白色的大宝座。我告诉你这个是真成那个奥秘的事哈，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一个啊，说一睡一觉就醒来了，我就想到前几年我陪一个女士去那个医院生孩子哈啊，她要我做翻译，但是因为讲中文不懂，所以她呢是剖腹产，她剖腹产了，但是她怕得要命啊，其实已经打了局部的麻药，但是他还是很怕，他说哎呀不行啊，我怕呀，所以那个医生就赶紧在他这个鼻子这边一捂，他就睡过去了，他就睡了。所以他的孩子一下剖腹产一下出来了，第一个抱那个小孩的就是我哈，今年应该六七岁了，然后我就抱着他，然后这个女士一睁开眼睛啊，我不就做了一个梦吗，孩子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要想到哈，这边讲基督徒是睡了，我们一醒过来，我们的灵就与主同在，将来我们的身体又与主同在哈。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好的无比哈，好的无比。所以我们这个号角一响哈，天使一吹号的时候，这个所有的基督徒哈都在天空与神相遇，那些还没有死的人就直接被提了哈，他们就要像那个以诺和那个什么以利亚一样哈啊，那就直接被提了。那但是那个太孤独了，太少了，我们所有的成千万万的各国各族各乡啊各民的都要在那边与基督一起作王。但是白色的大宝座，这个就是最后了，这个就是最后了，作完一千年以后，最后征战得胜以后，这个地球要完全要重新更新的时候哈，就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非常，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 ？1, 2, 3，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去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是非常严肃的，非常严肃的哈。天堂和地狱都是真实的地方。我常常说，我们现在世人不知道，就每个人死了就说啊，天堂走好。我就问，如果每个人都去天堂，谁去地狱？有天堂就有地狱，对不对？好，所以有天堂就有地狱。我们能上天堂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耶稣才要付正价死在十字架上， 上帝的儿子竟然降世为人，来死在十字架上，那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上帝应得着这么做吗？所以上帝付的这个价代价是无价的，因为他要战胜死亡，要把信他的人带到他的国度里面，不信的他们也要通过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这个最后的审判就是所有的死人，你不要以为啊，你们基督徒去天堂行了，我死了就消消湮灭了啊，不是啊，所有的死人，这边讲得很清楚，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是形体复活，复活然后死亡或阴间，死亡这个死，我们知道从创世纪讲到死的时候，就不是讲这个人的灵魂死，而是讲与神隔绝。所以当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那个地方叫火符。那你说这个火符是不是象征性的烧？那人不会被烧死吗？我说我们是升级版的，到了那边全是升级版的啊！到了那边那些死人的尸体早就腐烂了，他们在那边的那个身体是在那个火符里面烧，就是日夜受痛苦，但是是烧不死的，日夜在那边干渴，说那边的虫子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哈。这个在新约里面耶稣亲自的打了一个比喻，耶稣亲自的打了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说，有一个财主，他告诉你们死不是结局，他比了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当然神并没有偏待富人，圣经上很多富人，现在的基督徒很多富人，你要争取在地上富有，但是要在天上也富有啊，他不是蔑视富人哈，但是他打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两种结局。有一个财主，他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布衣，天天奢华宴乐啊。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身穿，他就被人放在那个财主的门口。这么可怜的，他就要那个财主给一点点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给他充饥吧。他说那个狗来舔他的餐。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但是这个讨饭的他一无所有，但是他有上帝，所以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属于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就是因信得救的，因信得救的。亚伯拉罕是因信得救哈，希伯来书里面已经说过，他不是因行为得救，他是因信得救。所以呢，这个财主在那边啊，就在真的呀，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谁呢？那个财主正在阴间受痛苦啊，他就求，他就望着，他就说：“我走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过来吧，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打的比喻跟启示录是不是一样的？完全一样，在火符里面。所以他说：“哎呀，我好痛苦啊！我真的是。”亚伯拉罕就说：“哎呀，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受过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从这一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神跟人有天缘相隔，大家是知道的，神与人是没有办法去的，但是上帝为人类搭了一个天梯，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十字架到天上去，没有别的路。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他，没有人能到那边去。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信得有福了。就是上次在那边查经，一个弟兄说我信得很快，因为我觉得信我没有损失啊，信我没有损失，这个真的要凭信心。但是你面对死亡，面对将来，你除了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明明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真理，你还信什么？你信佛教说好，你好好的来好好做点事哈，来生投胎投个好人家，不要变成猫和狗，你信吗？ 好，你要超度哈，还是耶稣基督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贯穿的，在里面讲到复活提了500多次，还是你要相信圣经呢？而且耶稣基督在他是一个历史上真正的被钉死的人，他复活，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反正我是信了。特别我当时在美国信主哈，我当时在美国信主，我没有，我就是到教会去听到，什么都听不懂啊，没有什么，我完全听不懂哈，我完全听不懂的时候，上帝也知道我听不懂，所以他呢就给了我一个梦，给了我一个梦，我当时的梦就是，耶稣后面一群羊哈，他拿着一个放羊鞭。然后呢，我呢就在前面一个那个草地上，我就在地里面被两个士兵压着，我就从地里面上来，好像就是要去施以绞刑还是什么刑的，就把我手下留情哈，就把我救上来。我就到，肯定是耶稣吩咐他去救的吧。然后他们两个把我士兵把我压到耶稣的面前，那我就跪在耶稣的面前，我就说耶稣啊。我这个人是出生在乡下哈，也没有别的本事哈。我说你就派我去看守那个garden 吧，看那个花园，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花草。好，耶稣没有说话哈，我也看不清他的脸，他就拿着放羊鞭这样飞了飞。我当时一醒来，我就跟我先生说，我必须去受洗。我说我梦见耶稣了，耶稣答应我去守菜圃。其实我当时对这个梦并不太了解，我只是觉得我被耶稣救了，没有被驱使啊！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我就说他拿着放羊鞭，大概是鞭打我的罪哈，我就这样想。后来过了几年，过了3-4年，我去读神学，门神的呼召去读神学，我就到那个基督教书店去买书，结果我就看见耶稣换羊的那幅画，唯一不同的是他手上抱了一只小羊。我一看到那幅画，我整个人就呆了，这个不就是我梦中见到的吗？我跪在什么地方我都知道，前面有一块青青草草的青草地，我就跪在那边，我记得完全清楚，所以我就把那个像大大小小买了好几幅啊，所以买了好几幅哈啊，包里面拿一个小的啊，墙壁上挂一个大的哈，桌子上挂一个真等的，因为我每次走不下去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就看那幅画，我就回想上帝最初呼召我的时候。后来我先生做的一个梦也基本上跟我雷同，我们两个都是该死的人，都是该下地狱的，都是因为没有一个义人嘛，我们犯的罪更是不应该被神赦免的，但是神就这样把我赎买回来，是他的正价赎买回来的，一生一世无论多少条性命都没有办法报答他的救恩，不能报答他的救恩。好像我们在选择要不要信，实际上是上帝选择我们来呼召我们，一直感动感动感动我们，催逼我们催逼我们，我们快点信的有福了哈，我是有福的，我相信大家都是，都非常多的都是有福的哈。所以这个审判是真实的，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的哈，没有被赦免的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批人不是被耶稣基督赎买的，不是赦罪，不是将来要复活的，不是免了地狱的活的，我们来到教会就是你好我好，大家打打招呼说啊，上帝你好，今天又来哈。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门的救恩是多少，我们一进到这个圣殿，一到神面前跪下，就要低下头来，上帝啊我是不配的，耶稣啊我感谢你，就要存敬畏之心。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惧怕，没有敬畏之心，何来的坦然无惧啊？我常常讲，我们先要有敬畏之心，恐惧战兢，才能坦然无惧。所以今天讲天堂和地狱，我是奉神的名在这边把上帝的话语清清楚楚地摆在大家的面前，我求神感动我们，快点接受救恩，快点接受救恩哈！好，有的人就问，但爱的神怎么可能让人下地狱啊？我问你啊，我们问，再反过来问， 公义的神怎么能把恶人送进天堂？我们常常看到那个恶贯满盈的说啊，老天爷惩罚你吧，老天爷审判你吧，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了，喊冤，老天爷为我伸冤嘛。那老天爷伸冤的时候，你又不愿意看见，你又觉得不对，对吧？不是这样的呀。耶稣早就说过了哈，到我们信耶稣的哈，信他的哈，我们就是啊，不被定罪，不被定罪，有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儿子的名哈。这个就是圣经上的话。当然，我们相信圣经讲这些话，不是要让我们来啊惧怕到什么程度，要来天天啊恐惧战惊，是要让我们就是上次于斌牧师解释的，他就说一再来说的时候，是要让他的孩子什么呀，回头回转，就是让我们的基督徒应该懂得感恩，我们是何等的有这个恩典哈。所以我们啊。这个哈、约翰福音那边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那我们不知道，你说啊，我的家人我的祖先都挺善良的，这个我不知道哈、最后的大宝座前是上帝来审判哈、我不知道。但是他说凡是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哈、要被扔在火湖里。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但愿我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哈、好，最后我们时间关系哈，新天新地哈，我就不讲了，这个你都知道的。我们说上帝到时候我们一切都要更新，所以我们经过了破碎、失败、苦难，我们经过了病痛、眼泪流干、心破碎，如果没有将来，我们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高兴的是哈，我终于到那天，等到那一天，我到那天说，我们到那边说，到了天堂门口，我说，哎呀，Sandy，我们终于到了哈，终于到了，到了，哎，李华，我们终于到了，Linda，我们终于到了，啊，刘云，我们终于到了，我们终于到了，我们终于到了，我们感谢神，我们借助耶稣基督什么呀？他说得胜了，得胜了什么？得胜了死亡。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毒钩就是罪呀、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就免了死亡。所以我们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这个要显给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边我要郑重的给大家说一句话，很多人把信仰当作我信了我就可以把一切都搞好，我把我的夫妻关系搞好，我的家庭关系搞好，我的工作搞好，哎，可能哈，我的身体搞好，应该是无病无痛无灾哈，可能会啊，上次梁平弟兄他们的见证，跟着他们的生命改变会慢慢慢慢有改变。但是我要提醒你们的一句，圣经上教导我们是要轻看今生的痛苦，有的苦难可能不会拿走，有的人你怎么改都改变不了，有的人你怎么搞都没有办法哈。好，你失去的东西，你的情感有时候永远拿不回来，你身体的病痛，你可能失去的财富被人欺骗，你的财产、你的感情被人骗了，可能永远拿不回来。我告诉你，轻看，不要不值得为一些人、一些事而耗尽、耗费我们的青春，耗费我们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不要为这些人生气。哎呦，那个开车开快的慢快了一点，差点撞了你，没撞到你就感恩了，骂他干什么呀？对吧？哎，比起将来天堂的荣耀，不足挂齿。所以我们要盼望，那不见得就忍耐等候，要忍耐等候，坚定不动摇。所以我们的信心，无论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处境，我们一定不能够让环境、贫穷、痛苦和这些啊，我们偶尔要犯的罪和撒旦把我们的信心夺去，不相信将来，不要被那些假教导、假师傅灌那些心灵鸡汤，在那边摧害我们，要看重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就是应许，神的应许绝不落空，一句就是一句，永不落空。我们要永远坚定相信 好，竭力多做举躬，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边怎么样子，操练的怎么样子，但神来接我们的时候，他要按我们的现状、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我们在今生所做的来安排我们的位置，来安排我们的工作，要给我们有奖赏。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不能轻看。还有我要提醒一句，我们常常圣经说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就觉得啊，我们要保养我们的身体，不要生病，不要那个哈，不要生病，要一直保养我们的身体哈，这是一方面。但是你要知道，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不要让你的肢体什么做犯罪的什么器具，对不对？他圣经上形容七样罪的时候，就是骄傲的眼睛，是吗？撒谎的舌，诡诈的这个这个舌头，好，还有我们就是这个传播假见证。所以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要我们的身体不要去犯罪。我们已经被救回来了，我们将来这个身体要复活的。所以说，这个上帝看重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哈。好，我们现在想象一个美好的画面，就是到了那边，过国、过族、过方、过民啊，一同在那边敬拜主。你想，我们瀑布堂的会众要不要坐在一排啊？啊，苗老师坐在第一个啊，啊，琳达坐在第二个哈，带领我们一同在宝座前与天使一同敬拜，一同说荣耀、权柄、尊贵、荣耀、圣赞都归我主，直到永远远远。阿门，大家说阿门，阿门。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主啊，我们生望那一天在天堂与你面对面。主啊，我们这至亲至战的苦楚，在地上一反而过的今生，主啊，让我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是不爱惜我们在今生的这一些的啊，为肉体犯罪的这一些的生活，主啊，不爱惜这一些我们的财富，主啊，让我们积财宝在天上，让我们保守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圣洁，主啊，让我们保守，特别保守我们的身体，不要被罪污染，主啊，让我们啊，口唱心活的赞美主，让我们的口发出赞美的声音，让我们的脚行走全福音的道路，主啊，让我们的手多做圣工，主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诡诈，主啊，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主啊，我们愿你再来，主啊，我们愿你将来那一天我们在天上得见你的容颜，主啊，我们就跟你身心灵的与你在一起，好的无比，求你祝福今天凡能听到这一篇道的人，主啊，愿意我们乘着美好的盼望过今天的生活，我们当中若还没有来拥抱你的十字架的，主啊，求你的爱来牵引他们，那么早一天来拥抱你，拥抱十字架，感谢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你的工作，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陈传道再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提醒，我信身体复活，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用这首有福的确据来回应今天。